欢迎大家收听《马来语帝国故事集》的第三集 A King Makes Malay Sketches。 拼贴的文本原型分别来自于英国作家毛姆的《马来故事集》和曾经于英属马来亚驻地当官的瑞天贤 Frank Swettenham 于1895年出版的《马来半岛适才游记》的集结《马来速记》，也就是 Malay Sketches。而这一集里面拼贴的电影声音则分别来自于1950年代马来西亚尚未成立以前，英国殖民政府回归马来半岛并极力肃清反殖跟共产思想的力量的一个紧急状态时期，马来语电影的音效声。而当今的马来西亚版图则是在1965年的时候才确立的。英国作家毛姆他其实出生于1874年，他开启了1930年代白人世界对于东南亚样貌的一个迷幻的想象。毛姆他本身是一名律师的儿子，他同时也是一个平民医院的医生，也曾经担任过战争中的间谍。毛姆他非常热爱旅行，他热爱旅行的程度可堪称传奇。他曾经造访过中国、日本、印尼、泰国、斯里兰卡，以异国风情与遥远国度的想象所打造的《马来故事集》是毛姆最后一本马来作品集。《马来故事集》的原文名称为 A King， A King 其实是取自于毛姆在东南亚旅游的时候的随从的名字。毛姆和这名随从的相识与相处过程其实被记录在《马来故事集》的序言里面。毛姆写过两本跟马来西亚相关的书，一本叫做《木麻黄树》，内容是他将他在北婆罗洲，也就是现在的东马来西亚的旅程中所看到的事物转化而成的小说。而《马来故事集》则是他在1920年代的时候所书写的。英国人在18世纪的时候把势力范围触及到马来半岛，并分别以槟城、马六甲以及新加坡为三据点开始，随后以这三个地方成立海峡殖民地，并在19世纪前半的时候拿到管辖权。1824年的时候，英国东印度公司跟荷兰东印度公司签署了英荷条约。在这之前呢，英国跟荷兰两方的势力他们其实是互相渗透的，荷兰的势力也有渗透到今天的马来西亚的范围。瑞天贤他其实是1871年的时候第一次踏足新加坡，在当时候的英国殖民政府底下的海峡殖民地体系内工作，他学习马来语并从此在英国殖民政府的统治体系下担任不同的职务。他曾分别于当今的雪兰莪和霹雳州驻地。1896年到1901年的时候呢，瑞天贤也就是 Frank Swettenham 他曾经担任马来联邦 Federated Malay States， 也就是所俗称的四州府，担任驻地将军 Resident General。 四州府是大英帝国在马来半岛的殖民体系之一，由半岛上四个接受英国保护的马来王朝所组成。这四个王朝包括雪兰莪、森美兰、霹雳和彭亨。四州府当时候的首府为吉隆坡。瑞天贤他所写的《马来速记》是19世纪末出版的一种类游记。《马来速记》的每个篇章都很短，《马来速记》的书写与篇章的设定都充满了异国情调。像是第一个篇章他就命名为 The Real Malay， 真正的马来人，第二篇章叫做 The Tiger， 老虎，以及 Amok 等。在序言里面，瑞天贤是这样写到的：这不是一本关于旅游的书，也不是旅游的人在异国经验的记录，而是不同的马来风景角色的速记。更好玩的是，他继续写道，接下来你将读到的是没有历史、地理、科学、政治，没有道德判断，没有预言的篇章，只是要引起你对未被描绘的有趣的人产生兴趣。这些人居住在东方其中一个美丽却不为人知的国家。当瑞天贤在做这样的宣誓的时候，他的内文的章节的叙述方式其实并没有如他所说的没有道德判断或没有政治，甚至是没有涵盖历史的成分。 这些在这本书的一开始就慢慢的被瑞天贤自己所瓦解。例如他在书的第一段，他就这样写着：想象你自己被运送到长夏之国，就是环境的半岛，在印度跟中国的中介站。这里使用的名词其实都有过去历史的一些因素。他也这样写着：这是关于冒险与奇幻的故事，土地丰沛，森林有很多野兽，天空有很多鸟类，大地上的生物都有强烈的繁殖生长的欲望，正如他们还在被创造的黎明。你会看到他对现在的马来半岛，当时候的黄金半岛的美好想象，对这个地方的一些认知。他也写说，马来亚是一片海盗与纵邪人的大地。接着他也写着，教育跟接触西方人的过程必定会产生出不可避免的结果。到最后他是这样写的，半岛的马来人他将不会消失。瑞天贤的马来速记其实隐匿着种种 交错的矛盾。一方面他说这片土地的人不受西方的影响和污染，并保有原始的特质，另一方面也把土地上的人跟西方人的接触、受教育等某程度上视作一种醒觉的过程。马来速记其实最有趣的地方在于他的矛盾。我们也可以从马来书籍看看英国殖民官员如何透过文字去建构这个地方的想象。King makes Malay sketches. I was in Singapore, 准备出发去婆罗洲、印度支那和暹罗旅行，想找一个多面手当佣人。我向朋友们询问是否认识哪位正在找工作的中国人，他们觉得适合我的都很不巧的已经找到了工作，或是去了广州度假。后来有人给了我一个办事处的地址，我颇费了点劲才找到那儿。那地方是个四四方方的小平房，周围有一片小花园，莫名给我一种不祥感。是一个欧亚混血，亮晶晶的眼睛，扁平的脸，肤色略深，白生生的牙齿。他态度很殷勤，脸上一直挂着笑，并且在我开口前就已经知道我需要什么，精确的让我自我阐述的机会都没有。他告诉我他能毫不费力地帮我达成目的。他打开一本令人印象深刻的巨大名册，名册上是他的雇工们的姓名。当他发现每一个合适的人要么已经找到了工作，要么就是去了广州度假，他很是恼火。最后他双眼含泪地恳求我，三四天之后，或是一个星期后，亦或是一个月后再过来，那是他一定会有最适合的人选。我解释说我第二天就要离开新加坡，并且必须马上带上一个男的。他赌咒发誓说不可能，他痛苦地绞着手，然后对我说，如果我愿意等上半个小时，他可以去试试看能不能找到人。我点上一支雪茄，开始等待，他便离开了。 一个小时之后，他回来了，带着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光滑的黄色面孔，黑眼睛带点羞涩，个头不高，不过穿着白色衣服，看起来很干净，也很镇定。他能讲英语，他给我看他那些写在用过的半片纸上的介绍信，推荐人都表示很满意，说他正派，做事主动，殷勤，对工作很在行。我对他的外表很满意，立刻雇佣了他。第二天我们启程了，我很快发现虽然他英语说得尚可，却听不懂，因此我们俩的交流变成了单向的。他和我待了6个月，他是个完美的佣人，他懂烹饪，能做贴身男仆，会爬车，还可以试餐。他机敏灵巧又不多嘴，他总是泰然自若，没有什么会惊吓到他，没有任何惨剧能动摇他心神，没有任何困难能让他恼火，没有任何新奇玩意能引他关注。他永远不知疲倦，他整天都带着笑，我还从没见过谁能心情总是如此愉悦。他是个颇有个性的人，他也非常喜欢洗澡。当我发现他在我不需要他时到我的浴室里，用我的肥皂洗澡，又用我的毛巾擦干身体，一开始我略微觉得不快，但是我告诫自己不要过于挑剔。他唯一的缺点就是在我准备赶火车或乘船时总是找不到他的人，我叫人去找他，却哪儿都不见他，没有人知道他去哪儿了。最后我只好独自动身，但是每一次火车嘶鸣着准备出发，或是最后一艘运送客人的小船要离开码头时，他就信步走来，不慌不忙，面带微笑。当我气急败坏地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依然微笑着。我没错过火车，他说，时间充足，火车准会等人。我问他去了哪里，他平静无波地看着我回答说，哪儿都没去，我散步去了。旅行结束后，我回到了新加坡，打算从那里乘船去欧洲。我告诉阿金我不需要他了，他向我要了一份推荐信，我把信和报酬给了他，又送他一份礼物。再会，阿金，我说，祝你早日找到新的工作。
Where plants and animals, beasts of the forest, birds of the air, and every living thing seem yet inspired with a feverish desire for growth and reproduction, as though there was still the dawn of the creation, and man. guess he's here. Forgotten by the world, passed by in the race from civilization. Here he has remained among his own forests, by the banks of his well-loved streams, unseeking and unsought. Whence he came, none knew if you care. But this is the land that has given to or taken from. Him the name of a race that has spread over a wider area than any other eastern people. Malaya, the land of the pirates, your secrets have been well guarded. But the enemy has at last passed your gate, and soon the irresistible juggernaut of progress will have penetrated to your remoteness fastnesses, slain your beasts and giant forests, civilized your people, clothed them in strange garments, and stamped them with steel of higher morality. That time of regeneration will come rapidly. But for the moment, the Malay of the peninsula is as it has been these hundreds of years. Education and contact with Western people must produce the inevitable result. Isolated native races whose numbers are few must disappear to conform to the views of stronger will and higher intelligence. The Malays of the peninsula will not disappear, but they may change. And the process of awakening has in places already begun. It might be rash to speculate on the gain which the future has in store for this people. But it is likely to make them more personally interesting to themselves. This is the moment of transition, and these are all sketches of delay.
Ampun tuanku.